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2016年的重阳节前夕，中华基督教会特地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敬老活动。在享用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主持人妙语如珠，诙谐幽默地引导长辈们围坐一圈，小辈们则一人拿着一个塑胶盆装满热水，为长辈们泡脚洗脚，紧接着又好好地为他们按摩一番。一位7-8岁的小男孩也加入了大人们的行列，架势十足地参与按摩，场面十分温馨，意义非凡。这只是教会大家庭生活中的一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华基督教会还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彩、令人难忘的特别活动，让所有参加者回忆起来仍旧是津津乐道。第一个活动是去年10月的迎接青春之旅，这是为10到13岁即将步入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办的活动，目的是帮助父母与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管道，主动培训儿女辨别青春期存在的陷阱，为他们的长大独立做好准备。教会派出3位老师带领7位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周末驱车2个小时前往山上，展开3天2夜别开生面的学习之旅。课程设计十分专业丰富有创意，孩子们在欢乐的气氛中学习如何建立标准来面对青春期的挑战，怎么样仰望持守神的真理来面对同侪的压力，为什么需要守身来展开两性的交往。课程在烛光晚会父母深深的祝福声中结束，亲子活动在游戏与泛舟游湖之后，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二个活动是11月份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美国的第二大节日，也是鼓励大家表达感恩的季节。教会在每年这一天中午一定会特别预备了火鸡大餐以及一些美国的传统食物，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们一起来度过这个美国人的节日。饭后兄弟姐妹一起分享感恩见证。去年汪浩同学从车祸昏迷16天，医生宣布脑死的险境，到重返学校念书，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感谢上帝医治的大能，让不少人热泪盈眶。第三个活动是12月份的圣诞节。圣诞节是美国最大的节日，庆祝耶稣的诞生，也是教导小朋友要效法耶稣，服务别人，分享耶稣之爱的季节。通常在圣诞节前夕，教会会为小朋友们办个圣诞派对。去年他们在吃完披萨领了礼物以后，和妈妈一起为教会的爷爷奶奶亲手缝制装满豆子的健康拍打棒。另外12月25日当天，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会精心准备大量的美食佳肴，再度邀请附近的中国朋友来到教会一起庆祝这个普世欢腾的节日。再来就是中国的春节了。 每逢佳节被思亲，农历过年，教会就会选个主日，布置成中国风味十足的殿堂。大家穿上中国式的衣服，互道恭喜，发红包给小朋友，热热闹闹的庆祝一番。今年我们还邀请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和我们分享中国传统美食。吃完饭以后有余兴节目，大家同乐交换礼物，让来到田纳西州的海外游子一解乡愁。第五个活动是三月的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正好碰上学校放春假，身为主日学老师的我邀请了教会的十几位女孩子来到我家过了两个晚上，我们一起进行画彩蛋、做蛋形动物、捡蛋等传统的复活节活动，也一起学做饭、烤饼干、装饰蛋糕，还一起玩游戏、做手工、看电影、谈梦想，让这群五到十二岁的孩子们有机会生活在一起，建立他们在主里更深的感情。第六个活动是母亲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五月，教会为母亲举办了个湖滨的特别主日崇拜。敬拜结束以后，小朋友唱几首母亲的歌曲来庆祝母亲节快乐，弟兄们则忙着生火烤肉，犒赏母亲们的辛劳。在忙碌的生活中，有机会来到郊外享受大自然的美景，细水泛舟，洗涤尘嚣，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接着是六月的父亲节。今年的父亲节活动别出心裁，不同往昔，是由母亲写一封情书，公开的念给为人夫、人父的那一半听的。多数的姐妹在浓浓的爱意中表达感谢，也有几位在爱真娇嗔中吐露出复杂的情绪。一位老姐妹平日对老伴的不够体贴，诸多不满，上台拉起爱人的手以后，却竟想到他过去所有的好，感动得自己都泣不成声，台下也陪着他掉眼泪。而接收情书的这一半，有的脸红得不知所措，有的唱作俱佳的搞笑，有的说明年得再办一次。总之，今年的父亲节是在笑中带泪、满满的感动中度过。教会不但是敬拜上帝、学习真理、拯救人灵魂的地方，中华基督教会还有这么多美好有意义的活动，实在是一个充满主恩与主爱的教会。感谢长老们辛劳和榜样，也感谢最佳节目主持人梁健姐妹，许多充满灵光的好点子，带给我们无数的欢笑与温馨。更感谢弟兄姐妹们许多爱的付出与接纳，让我们在耶稣里成为真实的一家人，一同享受耶稣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也共同度过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朋友，祝福您也能够去到教会，找到耶稣里亲爱的家人，享受大家庭的温暖。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如果你有基督徒朋友，或者你时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相信你时常听我们提到罪这件事情。或许你心里想问，哇，你们基督徒为什么常常讲到罪呢？你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请问你，什么是罪呢？我曾经问过小孩子说，罪这个字是怎样写的？是哪两个字组成的？ 小孩子回答我说，哎，你看，罪就是是和非组成的。又有人认为，如果罪是是非的话，罪所提到的是非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醉酒，或者类似的事情。那么他们的说法，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他说这四件事情我没有犯过，所以我就没有罪。事实上，罪这个字的来源并不是是和非，而是网和非。罪这个字是网，网罗的网，和非组成的。那么这个网呢，就代表律法的意思。所以罪这个字真正的意义，它的含义是一个人的非已经被法律所逮住的。任何不正当的行为，任何不应该做的事情，都是被人的法律或神的法律而定的，甚至于很可能要得到两种法律的制裁。所以有俗语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我们会不会否认我们心里还是我们心尾下有那些不该做的事情？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难怪基督徒时常讲到罪这件事情，希望您我都不愿意否认，我们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犯了罪。神也愿意用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您我的罪。我是谢德华。
亚当，你要找一只没有瑕疵的羔羊。
好的，下吧，没有一点缺点，那是天使指示的。
你看这一只怎么样？
好啊，这只看起来非常好啊。我希望不必做这件事情。
可是，又为什么一定要杀死羔羊呢？
这只羔羊代表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羔羊。我夺取这只羔羊的生命，表示有一天上帝的儿子会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夏娃，我们除了看见花的凋谢外，还没有看到死亡。当我们夺取这只无辜的羔羊的生命时，我们一定要记得，这是因为我们犯了的罪，才需要这种献祭的仪式。我个人心中有莫大的悲哀跟痛苦的。
多年后，有一件大喜事来到亚当和夏娃的家。
是个男孩。
是啊，
亚当，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儿子。
他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啊。
我们为他取名叫
该隐。
该隐，
因为啊是上帝的赏赐。
当他们教养小该隐，看着他一年一年的长大，亚当和夏娃也学到了伟大的顺从和信靠上帝的教训。同时，上帝的赏赐也继续降临给他们。
又是一个儿子，他看起来十分完美、健康，没有缺陷，只是缺个名字而已吧。 夏娃，要帮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叫亚伯好了。
亚伯？
该隐和亚伯。
嗯
嗯，我们为两个宝贝儿子取了好名字呢。
在时间的过程中，该隐和亚伯已长大成青年，并且能够工作，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该隐，今天你要做什么？
在园中除草啊。
你为什么不放一天假，跟我去放羊呢？
花一天功夫同你那些吵闹的羊群在一起。不用了，谢谢你了。
羊也是有个性的，你种的菜和水果就没有，而且你的工作会做得腰酸背痛的。
我喜欢种田呢，看守庄稼生长，收割水果和五谷。
我倒爱看守羊群和羔羊，倾听微风吹过树叶悦耳的声音，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在大自然中感觉上帝的存在。
孩子们，今天是献祭的日子，你们还记得吗？
哎呀，我忘记了。
一定要在今天献祭吗？我没空啊，明天好不好？
当然不可以。该隐，我的孩子，为什么你老是对上帝的话发生疑问跟埋怨呢？你很清楚知道献祭是很重要的，为我们的罪献祭是必须做的，这也是上帝显示对我们的大的爱，当然也包括你在内啊。制定这个仪式，为的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献祭。该隐，我想你一定了解的。
是，爸爸。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这是必要的。献祭不但浪费时间，而且浪费东西。天使曾经说过，工作才是福气，所以我宁可工作。
我们快做完了。
你说快好了是什么意思啊？祭坛还没有砌好，就是砌好以后还有不少仪式要举行啊。
该隐，你和我都知道，这是一种考验，对你、对我、对将来的后代们的考验，看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以及听从他的话。
我不做这些也可以信呢。
好了，祭坛砌好了。
哎，亚伯，我的也砌好了。两个砌的一模一样。哎，
当然一模一样啊，因为都是照上帝指示砌起来的。我要去把羊带来了。
啊，我也去啊。
献祭的时候咱们在这见面。该隐，你献祭的羔羊呢？
这是我的祭物。
哎，可是那是水果啊。
水果是我亲手种的，我拿自己劳力生产的献给上帝，他一定会喜欢的。
该隐，你知道上帝命令我们献的是羔羊，毫无问题。你
亚伯，我不需要你的劝告，我年龄比你大，不要你啰嗦，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该隐，我们最好还是照上帝的吩咐做，你知道上帝不会。
哎呀，我不爱听你唠叨，你在你的祭坛上献你的祭，我在我的祭坛上献我的。
创造宇宙的上帝，求你显示你对我祭物的悦纳，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只无瑕疵的羔羊，并且祈求弥赛亚早日来临，拯救我们脱离罪。
创造宇宙的上帝，请显示你悦纳我的祭物，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我亲自劳力生产的水果，显示您的悦纳。哦，上帝啊，请从天上降火下来焚烧这奉献的水果。创造主上帝啊，求您。
该隐，没有用的，上帝吩咐的是羔羊，而且
亚伯，你少管闲事。
上帝显示出不悦纳该隐的祭物，该隐非常愤怒，对上帝发怒，对他的兄弟发怒，变了脸色。当时上帝就和该隐理论。
该隐，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不好，罪就伏在门前，罪要控制你， 可是你必须制服罪。
这事过去以后，当两人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该隐，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中了撒旦的阴谋，成为世上第一名凶手。他的罪恶本当接受死刑，可是慈爱的创造主仍宽容他不至于死，赐给他有悔改的机会。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在一个婚姻讲座上，有个苦恼的丈夫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跟我太太之间没有过去那种感觉了，我想我不再爱她了，而且她可能也不再爱我，我该怎么办呢？婚姻专家回答，去爱她。丈夫很纳闷，又问，可是已经没感觉了，怎么爱呀？专家说，就是去爱。丈夫说，你不了解，爱的感觉已经不在了。专家回答，没有感觉更是去爱他的好理由。爱是一个动词，爱的感觉是行动所结出的果子。对很多人来说，爱是个形容词，是个甜甜蜜蜜带着激情像触电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飘忽又不稳定，常常只是满足心里对爱的一种向往，以自我的需求为出发点。所以当粗糙的现实磨掉了浪漫的甜衣，热情冷却，感情消退，爱仿佛也消失了。细水长流，醇厚真实的爱不跟着感觉走，而是出于意志的一种抉择，要用具体的行为来滋养。这种爱不处心积虑地去赢得对方的爱，或是等待爱的来临，而是以对方的好处为前提，为对方着想，主动地去先付出爱。有位太太和她先生的婚姻陷入低潮，她也是觉得两个人之间似乎不再有爱了，但是她决定关系的扭转要从她做起。虽然她感觉不到爱，但是她却可以表达爱。于是她每天问自己，今天我能够为先生做点什么？她在饭盒里特别为他准备他所爱吃的菜，当先生下班回来精疲力尽的时候，在门口用微笑迎接他。先生工作紧张，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位太太忍受他的坏情绪，试着给他一些安慰。她尊重先生对孩子管教的方式，不在孩子面前和他唱反调，而是同心的支持他。当他们意见不合的时候，太太试着不提高音量，还是对他轻轻的讲话，而且言谈中维持该有的礼貌，也很注意去倾听丈夫的想法。这段时间，太太心里并没有爱的感觉，但是她用意志在行为上持续地付出爱。没有多久，她就留意到先生身上有显著的改变，他的举止行为好像是他沐浴在爱里面。先生的转变使太太能够再次的欣赏他，也重新开始有了爱的感觉。正像是婚姻专家所说的，感觉是爱的行动所结出的果子。这位太太的先付出为自己带来了莫大的福分。有位父亲也具体用行为来表达他对家人的爱。他每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会先在门口停留几分钟，想想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正在做些什么，还有他进去以后要为这个家带来什么样的气氛。他对自己说，我的家人是我生命里最重要最喜乐的一部分，我进去以后要把我的爱传达给他们。他打开家门，如果顺着他当时的情绪或是感觉，他可能会对家人冲口说出很多的批评，或是把他工作上的不如意迁怒在他们身上，或是直接走向电视，翘起脚，自顾自地放松休息。但是这位父亲没有，他打开门，很戏剧化地对全家高喊，我回来喽！然后他走过去，拥抱亲吻他的太太，跟家里每一个人很兴奋很开心地打招呼。他帮太太做点家事，跟他的小孩在地上打滚，陪他们做点功课，听听他们一天发生的事情。全家因为他的回来而一团欢喜。这位父亲忍住了他一天的疲累，用理智压下他所有负面的情绪， 用行动表达出了他要给家人的爱。每一个人因为他的供应都很快乐，而他也因此能够享有家人对他所回应的满满的爱。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们感觉不到爱，也许就正是我们该付出爱的时候。只有爱能带出爱，只有爱能够不断地产生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中国，我们经常用手足之情来比喻特别亲密的关系，例如我们经常说亲如手足或者情同手足，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像一个人的手和足一样不可分离。这个掌故大概是这样来的：长安城里有一户人家，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过活，不幸的是有一天父亲病重过世，老大田真拉扯两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兄弟三人成年后，想到也该各自独立生活了，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三兄弟平日里相互有爱，分家的事大家毫无争议，所有的财产通通分成三份，每人各带一份。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的紫荆树，却不知该如何才能公平。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了主意。大哥田真主动让给两兄弟，两兄弟谁都不肯独占这棵紫荆树。最后实在没有主意，兄弟三人只好决定把树从上到下分成三节儿，每人取一段，这样的办法可谓公平分配，谁都没有意见。说好了第二天砍树分树。第二天一大早，兄长田真提着斧子和锯来到院子里，抬头一看愣住了，昨天还好好的一棵紫荆树，今天怎么像是要枯死的样子，叶子全都枯萎了，枝条也像被烧过一样干裂粗糙。田真连忙去唤两位兄弟，而兄弟随大哥来到院子里一看，也都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三个相对无言，木偶一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大哥田真忽然拍了拍脑袋，对两兄弟说，我想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把他砍倒分开。两个兄弟也似有所悟地喊道，不错不错，一定是这么回事儿。田真对两兄弟说道，两位兄弟，看了这紫荆树的变化，难道我们不觉得伤心和惭愧吗？这棵紫荆树在我们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他亲眼看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成人，他不愿意把同根生长的根茎、树干和树梢分割开来，所以听了我们砍树的想法，便很有灵性地表现他的伤感，从而也教育我们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如同手足不可分割。三兄弟至此不再想分树的事，连家产也不分了，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紫荆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比以前长得更加繁茂。在中国也流传着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在安徽省农村有一个胡姓人家，这一家有两个学龄孩子，小的叫胡帅，上七年级。不幸几乎同时临到了这家的两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胡帅和他的哥哥胡书章分别因病住院，胡帅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我们也称血癌。 哥哥患了腰椎肿瘤，但贫困的农村家庭根本不可能支付两个孩子都十分昂贵的医药费。东拼西借后，父母还是只能勉强给他们中的一个看病。哥哥对父母说，我能够坚持住，你们赶快治疗弟弟吧，他的病要早治急治啊。弟弟说，我这病治疗要花太多的钱，哥哥成绩比我好，让他先治疗，治好了以后考上大学孝顺父母。父母流泪了。为了坚定父母治疗哥哥的决心，深爱哥哥的胡帅背着父母提出抓烟决定谁去接受治疗。他偷偷地在两张纸上都写上治疗两个字，然后让哥哥先抓。2000多年前，我们的天父为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受罪，使我们这些本来因着犯罪注定要死的人可因着信他而得救。不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他的宝血，而且被人们鞭打、嘲笑和羞辱，受尽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甚至天父也掩面不看他，他身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只有一个原因，他太爱我们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他的死，我们有了生的希望。神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了像主耶稣这样的好兄弟。
是不嫉妒。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约重2磅多，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手啊、脚啊，我快乐得不得了。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她最想要一个妹妹，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帮妹妹打扮，又要当妹妹的老师，讲故事给妹妹听。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特别是独生的孩子，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贤安做了7年的独生女，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所以我对她说，以后妹妹出来了，她需要人照顾，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穿衣服，不会自己洗澡，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贤安说，别担心，我不会嫉妒的。感谢上帝，平常我对他的教导他都存在心里，他知道嫉妒是罪，是上帝不喜悦的。我又对他说，不过呢，你还是比较幸福啊，你有7年的时间，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妹妹出来了，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一半还是在你身上，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贤安说，不对不对，妹妹比较幸福，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我心里好安慰，真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她的心里， 他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不可以彼此嫉妒。但是我还要让他知道我永远爱他，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他说，宝贝，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因为你很有爱心。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到妹妹出生以后，妈妈真的会比较忙，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 她有很多需要，她要人喂她喝奶，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她需要人保护她。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她会怕怕，她会哭哭，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但是你要记住，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妈妈永远爱你，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贤安懂事的点点头，她说，妈咪你放心，我会帮你的忙，照顾妹妹，让妈妈不要那么累。上帝爱他的儿女，他给了我们两个命令，第一要爱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是的，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爱里没有惧怕。在圣经罗马书第八章24节开始这样的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许多人都有惧怕，虽然很多人都会感觉到有惧怕，但是如何回应惧怕，就决定了最后的结果是平安还是愁苦呢？亚当选择以逃避来回应惧怕，而扫罗王选择以仇恨来回应惧怕。但是圣经的真理是要我们如何回应惧怕呢？在约翰一书四章18节里，圣经告诉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也就是说，要用爱来回应惧怕，只有在完全的爱里面才能够除去惧怕。但如何才能够知道神爱我们呢？是透过身体健康丰富顺利的生活，我们才知道神的爱吗？约翰一书三章16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谓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一切的刑罚，我们才能够脱离恐惧的阴影， 只有十字架才能够彰显神对我们完全的爱。在丰富顺利的环境中，透过十字架，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而在缺乏、挫折、失败、软弱的环境中，同样也能够透过十字架，我们还是知道神仍然爱我们。这样的爱不但使我们胜过恐惧，更能够使我们勇敢地面对一切，靠着主得胜。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 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 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异议，他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他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 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 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